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将于星期二开始就一项大规模支出的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会确定美国军队来年的支出重点。上个星期五，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0票通过了价值8742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这项的法案是包含由众议院自由连线支持的保守派优先的事项，意味着它是没有机会在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在本月较早时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25-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期待跨越两党的辩论。朱默本月较早时候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支持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在竞争当中击败中国，并且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他们应得的加薪。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所提出的预算要求还未够，预计他们将会主张是提高资金的水平。但是每年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必须协调各自版本的国防授权法，并且由两院最终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然后将法案提交给白宫签署成为法律。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中国总理李强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作为美中重建一部分互信的这趟的访问，克里强调两国可以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来到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据路透社的报道，克里访问中国目的在于重启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气候的合作，而在三日的访问行程当中，全球正是面临极端热浪系来袭。在星期日，美国加州死亡谷温度高达摄氏52.2度。克里另外引述一份报道向李强指出，中国新疆的一个气象站亦都侦测到破纪录的52.2度高温。虽然李强罕见地出言纠正新疆气象站侦测到的温度可能不是官方数据，但是克里仍然坚称这些预报比过往任何时刻都来得严重。据与会者透露，李强在会议后亦都承认气候变化对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影响。李强表示，世界正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美两国甚至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强协调，建立共识，加快行动。克里提到，双方两年前已经达成协议，要推动世界从无限制使用煤炭发电的情况是转型，并且限制甲烷排放。他还说，在11月底杜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之前，美中可以取得是更多的进步。克里在与王毅会晤的时候说，他们希望这个能够重新定义他们的合作与能力，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美中可以在应对全球暖化的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而会谈亦都可以为陷入台湾问题和贸易争端的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告诫中国不要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在访问巴拉圭途中在美国停留为借口而采取任何的行动。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PRC to use this transit as a pretext for provocative action.
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将这次过境作为挑衅行动的借口。他说，赖清德的停留计划是非常例行性的。巴拉圭是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赖清德计划参加巴拉圭当选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在8月15号举行的就职典礼，并且访问期间在美国停留。潘尼亚本月访问了台湾，并且表示将与台湾建立是更加亲密的关系。赖清德仲是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的主席，并且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民进党候选人。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今年较早时候访问了美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亦都计划今年访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赖清德计划在美国停留的问题的时候说，北京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他所讲的严正交涉。 在星期一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被问到中国外长秦刚消失不见的问题，米勒回答说，
They've said that he is dealing with health issues. Secretary Blinken met at the end of last week with Wang Yi, another one of his counterparts, and expressed his best wishes to see him soon.
米勒說，中國方面說秦剛正在處理健康的問題，布林肯國務卿上個週末與他的對口的官員王毅會晤，表達了希望早日見到他的良好祝願。秦剛去年年底從駐美國大使任上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並且在今年加升國務委員頭銜成為國家領導人，他晉升的速度在中國官場是相當罕見。三個星期以來，秦剛從公開場合消失，他的前任目前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委員王毅代替他出席了上個星期的東亞外長會議，並且在雅加達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晤。中國外交部表示，秦剛是因為健康原因而缺席東亞外長會議，不過網上出現很多有關秦剛的其他的傳聞，外交部現在是拒絕繼續回答秦剛為何仍然未出現的問題。美國芯片公司高管在星期一會見了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討論對華政策，並且希望能夠說服拜登政府停止採取更多的對中國出口限制。一位熟知這場會議情況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雷納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沙利文等的政府官員會見了英特爾、高通和英偉達的高管。美國拜登總統在星期一寫信給眾議院和參議院議長，目的在於說明需要進一步是壓制捕留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和保護瀕危的小頭鼠海豚。拜登說，雖然國際上對石首魚的禁捕早有相關的禁令，但為了滿足中國的需求，非法捕留和交易仍然是持續進行。拜登說，對此美國相關部門需要與墨西哥方面加強溝通協調。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荷里活电影芭比再掀起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我们亦会报道由于台湾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台湾宣布将会在印度孟买开设代表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的旅游机构派团访问中国招揽生意，但是中国的游客消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加州旅游局和纽约市旅游局在未来几个礼拜将会陆续启程前往中国的销售之旅，在8月和9月进行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到中国招揽生意，吸引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美国的品牌总公司综合营销高级副总裁梅尔曼说，中国对美国的需求非常之高，但是目前两地航班的容量实在有限。 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每個禮拜的民航班次數量呢就只有24班，遠遠低過新冠疫情之前每個禮拜大約350班。原因是美中關係緊張，以及航空公司對使用俄羅斯領空方面的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在洛杉磯的報導。
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每個禮拜的航班數量為24班，遠低過疫情前的每個禮拜約350班。原因是美中關係緊張，以及航空公司對使用俄羅斯領空的擔憂。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中國是美國第五大旅遊市場。根據美國國家旅遊與旅行辦公室的數據，2019年有超過280萬中國遊客到訪美國，但是由於航班的限制，今年預計有849,000名中國遊客來到美國，僅為疫情前水平的三成。波士頓旅遊局發言人表示，美中關係惡化影響旅遊貿易，尤其是現在連海南航空公司從波士頓到上海和北京的直航班幾時恢復都難以確定。北京攜程旅遊朝陽門店負責人趙金通話，目前前赴美國的遊客的簽證排期已經到9月份，並且美國只能夠落地成團，國內不允許組織前赴美國旅遊團。甘肅蘭州的李玉如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對美國之音話，7月份我剛剛從美國回來，旅遊線路是從舊金山坐遊輪到加拿大，途中看到冰川，感覺很震撼，以前小孩子小要在家裡面幫忙接送，現在個孫子都上高中了，我都得閒了，解放了，還希望再去美國看一些自然風光，例如一號公路和黃石公園都是很向往的地方。美國自然風光吸引人的地方很多的，一次兩次都走不完，很期望下次再去。李玉如表示，這一次是他第二次到美國旅行，第一次是和妹妹一起訂機票，到美國之後再參加旅行團，這樣比較節省一些時間，費用也不是太貴。旅行中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阿甘正傳》的拍攝地佛里普島，一個就是南北戰爭中打響了向聯邦政府第一槍的查爾斯頓，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下一次還計劃去尼亞加拉大瀑布、可口可樂的總部亞特蘭大，以及據說是位於美國最南端的度假勝地佛羅里達州。天津遊客周小賢對美國之音話，他周圍想去美國旅遊的人很多，老年人都想去看看，年輕人更加想去看看，我們同事大多數都是一些有知識和文化的年輕人，大家都希望兩國關係好，能夠自由地交流和交往，有些是有希冀和需求的，想去看看美國到底是怎樣。有一段時間中美關係非常好，我亦都是前幾年申請的10年旅遊簽證，計劃年底放假時候去美國旅遊，這一次目的地是西岸，打算到洛杉磯之後報一個當地的旅遊團，這樣會比較節省一些時間和心力。我期望兩國關係正常化，不要受政治影響。廣州市民張俊豪說，之前他申請過兩次美國旅遊簽證均被拒絕，現在工作太忙，有機會再講啦。之前兩次都是有機會和時間，自己都想去，但簽證沒辦法拿到就擱置了，等之後有機會再講過啦。我是一名帶貨主播，由於工作性質經常看一些視頻，網上傳播很多消息說在美國隨便拉中國公民，對中國人限制特別多，入境的時候還會懷疑是不是間諜，這個不得，那個又不得，覺得很亂，不知道真假，想得到真實可靠的消息很難，之前沒有去就是主要受新聞影響不敢去，感覺很得人驚。張俊豪對美國之音說，張俊豪表示最想去的就是荷里活，因為從事主播行業一直有一個演員夢，而美國在影視行業這麼先進和發達，自己也都想去親身感受一下。洛杉磯美國亞洲旅行社出境旅遊部門副總經理 Frank Lee 話：大家都喺度引頸期盼，但目前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乜都睇唔到。中國旅遊人口數量龐大，全世界旅遊中國人貢獻好大。作為旅行社，我哋希望至少恢復翻到2019年疫情前嘅光景。事實上，中美旅客往來從2018年貿易戰開始就逐漸減少。2019年仲算是可以的，2020年就結束了，2016年之前非常好，我們公司每一部旅遊巴士上面都有50個座位，七成都是中國遊客，數目非常驚人。 Frankly 稱美國旅遊局的中國銷售之旅是民間行為，和政府的招攬行為是兩回事，旅行社期望客人越多越好，但目前簽證有阻礙，航班亦都未有恢復翻，嚟美國的機票價格高得嚇人，而家的價錢以前可以買商務艙啦，但依舊一票難求。洛杉磯幸福假期經理 Darlin Yang 表示，他感覺接住落嚟美國的中國人不會好多，因為美國消費對中國老百姓嚟講仲係頗高噶。前幾日我接待了一名男遊客，他問我點解呢邊啲嘢咁貴，因為他是用人民幣換美金，並且最近嚟美國都唔係好容易，檢查得好犀利。近幾年我睇到個客户喺洛杉磯機場被遣返，以前都冇試過㗎。而家我哋接觸好多舊客户，消費標準都下降咗啦。中國客户中除咗做生意仲有錢花之外，老百姓好似都冇咩錢花啦。而家做生意嗰啲客户都好少買商務艙，消費水平正在下降，美國亦都有好多商店同埋餐廳倒閉，以前好多人要買嘅嘢而家就唔買啦。我好希望旅遊市場開放，但又唔知道開放之後會係乜嘢樣。疫情改變咗我嘅人生觀，令我睇開咗一切。我身邊有啱啱40歲就離開嘅朋友，我好難接受以前嘅生活咁美好，點解一下子會咁恐怖嘅呢？大連陽話，大連陽稱佢而家認為應該玩就玩啦，該享受就享受啦，應該點面對就點面對。佢從19歲開始做旅遊行業，至今已經20多年。佢認為要想做好旅遊市場，除了專業、信用、知名度之外，仲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同埋好脾氣。洛杉磯文美留學諮詢總監 Michael Wang 對美國之音話：整個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都唔好。我哋嘅研學營學校參觀訪問團嘅留學生數量下降嚴重。2022年嚟美國嘅中國留學生人數已經被印度反超前，主要原因一個就係航班問題，另一個就係簽證問題。目前旅遊簽證已經排到去九月份，好多人上嚟都好難，除非有十年嘅旅遊簽證可以直接過嚟。夏季嗰啲冇簽證想新嚟嘅旅遊簽證根本就攞唔到，留學簽證仲稍微好一啲。Michael Wang 指出，美國喺文化、教育、科技創新等方面有好大優勢，嚟美國旅遊亦都會使到中美兩國信息同埋文化交流更加豐富。洛杉磯作為中國遊客嘅必來打卡地，對當地華人商業亦都有好大嘅好處。儘管美中兩國旅遊界都熱切期盼能夠有更多嘅中國遊客訪問美國，但係中國政府卻不斷潑冷水。北京時間7月10號晚上5:30，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在外交部領事直通車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槍支暴力和針對亞裔歧視事件頻發，美國以各種的藉口對入出境美國的中國公民滋擾盤查，近來還惡意抹黑中國追逃追蹤工作，不惜動用司法手段任意拘捕中國公民，還在芬太尼問題上卸責釣魚執法，跨國綁架有報起訴中國公民，嚴重威脅中國公民人身安全。外交部領事司和中國駐美事領館提醒，在美國的中國公民密切關注當地社會治安形勢，加強自身安全防範，臨時潛赴美國的人員應該提高警惕，提防落入美國陷阱及有報的圈套。根據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市場信息調研機構早晨諮詢這個星期所發表的一份針對中國旅遊者的調查報告，中國成年人當中有52%的人表示有興趣出國旅行， 這個數字比去年增加了24%。雖然他們對休閒旅遊的興趣有所增長，但他們想去的地方卻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對訪問中東和北非感到興趣，而對去北美旅行的興趣則少得多。早晨諮詢網，地緣政治造成的緊張局勢正在影響中國遊客的出行意願，近半數中國成年人表示，如果中國與另一個國家關係惡化，他們將不會考慮前往該國旅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一年中日益緊張，這個亦都導致了大眾對前往北美的旅行興趣下降。截至到今年6月，大多數中國成年人表示，他們預計未來12個月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軍事和經濟緊張局勢將會進一步惡化，分別為 52% 和 58%。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發自洛杉磯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印度和台湾经济关系正在上升的信号，台北在近期宣布将会在孟买开设代表处，以扩大台湾在印度的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虽然新德里和台湾的政治接触方面一直是保持低调，但是近年来双方之间的商业关系一直在扩大。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上个星期四7月6号表示，应该将台湾开设孟买中心的计划放在印度政策的背景下看待。该个政策促进以及是鼓励和台湾在贸易、旅游、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人民接触以及是交流领域的互动。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此举正值是印度和台湾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和北京的緊張關係加深，促使到台灣公司考慮擴大中國以外的基地，而新德里則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吸引向印度尋求供應鏈多元化的製造商。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的傑出研究員喬希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台灣在印度擴大存在可以從他們和北京關係疏遠的背景來看待。台灣人正在遠離中國，轉而選擇去越南或者印度等國家投資。孟買台北經濟文化中心預計將會在明年開放，這個將會是台灣在印度的第三個中心。它已經是有一個在新德里，另外一個在南部城市钦奈。孟買是印度的金融中心，被視為是印度做生意的關鍵。和大多數的國家一樣，印度和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台灣代表處即是事實上的外交使團。同樣，新德里在台北的辦事處亦即是印度台北協會，即是由一名高級外交官所領導。台灣外交部在上個星期三表示，在孟買開設中心的目的是進一步推進和印度的實質性關係，並且深化交流和合作。他還指出，在經濟、貿易、科學以及技術和關鍵供應鏈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台灣外交部聲明表示，雖然自2012年以來在台北一直擁有經濟以及文化中心的印度南部吸引了大部分的台灣投資，但是孟買的中心預計將會在印度西部產生類似的影響。總部位於台灣的富士康是蘋果公司最大的供應商，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擁有一家 iPhone 的製造工廠，並且正在在卡納塔克邦建立另外一家的工廠。分析人士指出，新德里亦都喺度吸引緊主導半導體行業嘅台灣公司，實現佢哋成為亞洲芯片製造中心嘅雄心。印度喺電子製造業方面係比較落後。新德里卡林加印度太平洋研究所創始人馬哈帕特拉對美國之音表示，印度已經係意識到台灣係芯片生產嘅重要地方，邊一個會低估芯片現時現代技術發展當中的作用，和台灣的友誼將會提高印度的經濟以及技術能力。在上個月的一篇報導當中，印度經濟時報表示，印度政府高級官員訪問台北，會見了富士康的高級管理人員，並且將台灣描述為是電動汽車製造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到目前為止，同其他亞洲國家相比，台灣公司在印度的足跡範圍相對是較少，但是隨著印度成為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印台之間的雙邊貿易正在是上升，從2001年的10多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77億美元。分析人士表示，印度同台灣日益增長的商業關係不會有政治影響。他們說，新德里不想惡化同北京的關係，在喜馬拉雅邊境的地區同中國長達3年的軍事對峙之後，印度同北京的關係是急劇下滑。馬哈帕特拉表示，印度是沒有挑戰一個中國政策的概念，但是我們是希望改善同台灣的關係，然而這個是沒有任何戰略或者軍事的內涵。北京將台灣這個自治的民主政體視作為是有朝一日要同大陸統一的省份，不鼓勵任何同台北政府的公開接觸。喬希說，印度將會小心不去越界，印度是很謹慎，你不太可能看到印台之間的高層政治交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帕斯里查新德里報道。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專家說，越南禁止美國華納兄弟電影公司的電影《芭比》（Barbie） 在越南國內放映發行，是因為一個顯示中國在南中國海聲稱擁有的領土的場景，概括了中越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據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里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1950年代以來，一條涵蓋南中國海大約90%的九段線就出現在中國發行的地圖上。最近中國一直咄咄逼人地行使它的聲稱的主權，這個令到其他同南中國海相鄰的國家感到震驚，當中就包括越南。幾十年來，它一直拒絕接受中國的聲索主張，認為這個是對越南主權和安全的侵犯。這個立場在2016年得到國際法庭的認可。今個禮拜，荷蘭要求網飛 Netflix 公司在越南下架中國製作的愛情電視劇劇集《向風而行》，因為其中多集顯示一張帶有九段線的地圖。據娛樂媒體綜藝 Vanity 報導，網飛公司遵守了規定。上個禮拜，越南仲禁止了原定在下個禮拜在該國上映的華納兄弟電影《芭比》（Barbie） 發行，因為電影當中的一個場景顯示了一張地圖，似乎亦描繪了九段線。菲律賓是另一個同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菲律賓在星期三宣布，經過廣泛的審議，決定同意俾呢部電影在菲律賓放映。同樣亦在上個禮拜，越南下令檢查 K-pop 女子組合 Blackpink 的發起人 IMI 的網站。該組合原定在今個月在河內舉行第一場演唱會。東盟旺客 ASEAN WONK 的每週通訊的創辦人、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研究員帕拉梅斯亞蘭說，越南的回應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亦即是河內不承認九段線的合法性，並且將採取行動表明他對此的承諾。據娛樂媒體綜藝報導，越南文化體育及旅遊部下屬的電影部門審查了電視劇《向風而行》的所有39集，並且表示該劇有9集當中顯示描繪了九段線的地圖是不適合的。關於電影《芭比》的禁令，電影部門的負責人韋建成在7月3日說，該片包含九段線的冒犯性圖像。關於 Blackpink 發起人的網站，文化體育及旅遊部的檢查員黎青廉在7月5日說，該部門正在調查這件事。7月6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范秋恒說，在越南宣傳和使用帶有九段線的產品或出版物違反了越南法律是不可接受的。美國華納兄弟公司7月6日表示，影片當中的虛線是異想天開，細路仔一般的立筆的塗鴉，描繪了從芭比樂園到現實世界的虛構旅程，這個並不代表中國的九段線。這個解釋似乎令到菲律賓的一個電影分級委員會感到滿意，該委員會將它作為作出決定的時候用盡所有的可能性之後令到這部電影放映的理由。委員會說，他們將要求華納兄弟模糊用虛線顯示地圖的部分場景。而此外，越南青年報的報導 IMI 在7月6日為不幸的誤解而道歉，並且承諾替換不適合越南觀眾的圖像。 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帕斯卡尔说，这个对越南来讲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越南认为这些事情是对越南的攻击，包括中国频繁入侵他们的水域。帕斯卡尔继续说，越南亦向邻国发出信号，亦即是企出来对抗中国已经势在必行。在2016年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中国声称这条线是它的海上边界，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裁决，不单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九段线周围的所有国家都反驳这个有争议的边界。据亚洲协会的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吉尔通过电子邮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地图上，所谓的九段线似乎几乎围绕了整个南中国海，要表明该线内的广阔的区域属于中国。吉尔又继续表示，除了越南，其他的政府包括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声称他们的领土或者在九段线以内或者在九段线的附近。中国船只经常侵入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行使中国在该领海上的星索主权。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从它的海岸伸延出大约200海里。美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水域巡逻，在该地区行使航行自由，以反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上个月底，印度和菲律宾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扭转了之前的立场，表示支持2016年的裁决。印度外长苏杰生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在6月27号至30号在新德里会谈之后的声明当中说，九段线争端应该依据2016年的裁决的解决。当时中国外交部将2016年的裁决称为无效并无约束力。而在上个礼拜五，当被问及越南反对巴比电影当中地图上的九条虚线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请美国之音韩语组参考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4号说，中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有关国家不应该将南中国海问题和正常人民交流挂钩。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陈碧琪说，北京对国际裁决置若罔闻。陈碧琪接受采访时说，北京积极推广这条九段线，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很多公司面临着通过在他的产品或者网站上展示有争议的九段线去取悦中国的压力。他又说，就 Blackpink 的音乐会来讲，地图是很清楚， IMI 发表了代表声明，而芭比电影的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地图是很抽象，第一条虚线令到公众联想到九段线。陈碧琪又说，他相信电影制片人希望两面都不会得罪，一方面他们可以取悦中国并且进入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他们将地图做得很抽象，使到他们有合理的否认理由。而中国一直是展开一场运动，通过学术期刊文章以及地图、地球仪、明信片和 T 恤等的物品，将有争议的虚线视作为中国在南部的海上边界。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帕斯卡尔说，越南知道中国从政治战争方面开始，根据极少的事实提出宏伟的领土主张，然后重复这些主张，直到他们变得正常化，并且将对这些主张的挑战视为对中国的冒犯。在去年，越南禁止索尼公司的电影《神秘海域》（Uncharted）， 并且在2019年禁止梦工厂的动画《雪人奇缘》，因为该动画片亦展示了包含九段线的地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提里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加强调查美国的大学同学院收受外国捐赠的情况。他们指美国的高等院校系统不透明的财务捐赠申报制度正在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使得他们可以对美国的大学校园施加不当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聯邦財政援助的高等教育機構每半年必須向教育部披露那些價值$250,000以上的來自外國的財物捐贈和與外國實體簽訂的合約。但是美國國會共和黨的批評者指出，美國的高等院校披露這一類的捐贈的意願不高，而且 美国教育部对外国资金注入美国高校的调查工作力度亦都在下降紧。高等教育法第117条条款对有关大学规定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申报截止日期是本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伯吉斯·欧文斯星期四7月13号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的开场书面声明中说，本届政府只有不到20日的时间来确保美国的院校和大学这些纳税人资助的机构不会向公众隐瞒外国捐赠。欧文斯表示，中国等国家借资助大学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力，他抨击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他说拜登无能的教育部甚至连一页117调查都未有启动。美国国会参议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70%的美国大学对117条款的申报要求选择回避和隐瞒。美国教育部2020年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学术机构未按要求披露的外国捐赠额超过了65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彭博新闻社2020年报道，中国自2013年以来对美国大学的资金和实物捐赠以及合约接近10亿美元，约有115间大学从中国获得资金、实物捐助或与中国实体签订合约。这些钱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文斯说，美国的敌手、外国君主、神权、独裁政权和反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外国捐赠和资金购买对我们的大学的影响力。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在听证会上回应议员询问时指出，中共正利用美国法律目前披露要求漏洞，利用第三方去渗透美国的校园。现行法律只是要求在捐赠者是外国政府的情况之下披露，这个是一个漏洞，它令到威权政府能够通过第三方提供捐赠。辛格尔顿说，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三方中介进行这一些类型的行动，包括间谍活动，这个是他们海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透明度才能够解决问题。他说，美国大学的游说组织表示，有关外国捐赠的申报程序增加了学校的工作负担。不过美国教育部前首席调查法律顾问、保卫自由研究所高级法律顾问保罗·摩尔在听证会上反驳了这种讲法。他说，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院校随时都有我们想要的信息，但他们非常不愿意向我们提供。摩尔说，调查显示他们大学一直在非常有系统性地追踪外国合同、外国捐赠，当然亦都在世界各地大力寻求捐助者。大学不存在必须建立新机制问题，他们本来就可以利用自己收集和整理的信息，根据117条条款的要求将它准确地提供给教育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海外教育与科技交流项目往往就成为窃取西方知识产权的通路。批评者还说，中国政府借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在美国校园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间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打击民主运动，甚至骚扰美国境外的活动人士。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多年呼吁之下，超过100间美国大学关闭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不过有迹象显示，很多孔子学院在关闭之后又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活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说，美国以打击中国经济和科技间谍活动为目的的审查和调查活动，为学术界中的华裔人士带来了寒蝉效应，严重影响正常学术研究和交流。 亞裔美國人正義促進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楊仲遠話：中國學生同埋學者正處於一個左右為難嘅處境，佢哋一方面覺得美國人覺得佢哋唔夠美國化，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確喺度針對佢哋。楊仲遠喺星期四嘅聽證會上話：我哋同我哋嘅美國社區應該接納佢哋當中嘅好多人，並理解我哋應該幫助保護佢哋，保護佢哋喺校園同埋喺屋企中嘅權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一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过程当中，几十个国家罕见地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宗教仇恨惊人上升的辩论，并且谴责对他人信仰缺乏宽容。他们说这个导致了煽动歧视、敌意和暴力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在日内瓦的报道。
引发这一场辩论的焦点是一位的伊拉克难民6月28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清真寺外焚烧一本古兰经。这个行为适逢穆斯林的古尔邦节，受到伊斯兰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谴责。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說，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似乎是為了表達蔑視和煽動憤怒而製造，為的是離間民眾，挑動人將觀點的差異轉為仇恨甚至是暴力。他在宣布辯論開始的時候，熱情地呼籲各種信仰的人帶著對他人的尊重而行事。蒂爾克說，只有這樣我們人類之間的行為才能夠使我們能夠是共同應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他說這些挑戰是有很多的，並且補充說，挑釁性的言論往往會煽動歧視性的暴力。這位人權事務高專說，近年來很多暴力、恐怖襲擊和大規模暴行都針對人的宗教信仰而發生，包括在敬拜場所之內。他指出，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對任何形式的言論和表達的限制都必須保持例外，特別是因為限制言論的法律經常被當權者濫用，包括壓制對關鍵議題的辯論。他告誡人是警惕濫用言論自由的同時，還指出每個國家都必須禁止鼓吹構成煽動暴力、歧視和敵意的仇恨。代表特別程序協調委員會的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納齊拉加萊亞同意，宗教信仰或者其他追隨者不應該被用來煽動仇恨和暴力，例如為了選舉目的或者政治利益。他列舉了是故意煽動仇恨或者是造成傷害並且加劇宗教間和政治緊張局勢的行為，例如最近發生的一些公開焚燒古蘭經或者褻瀆敬拜場所的事件。他說他們反對那些蓄意利用緊張局勢或者基於宗教信仰來到針對個人的人。參與辯論的近80名人士紛紛發言，人權事務高專和特別報告員的發言亦都反映了這種憤怒之情。这次辩论是应巴基斯坦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几个成员国的要求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扎尔达里在向集会发布的视频声明当中谴责蓄意亵渎古兰经，这个20亿穆斯林的精神支柱，与他们的认同感和尊严感是密不可分。他呼吁追究那些亵渎行为幕后黑手的责任，他说他相信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且指出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仇恨言论是不可辩护的一样。其他发言者例如印尼外交部长雷德洛马尔苏迪亦都表达同样的观点，他强烈谴责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发生的焚烧古兰经的行为，并且说这些挑衅行为深深侮辱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补充说，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歧视和伤害他人的自由。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重申了华盛顿致力于打击基于宗教或者信仰的不宽容的现象，但他警告各国不要为了热衷于禁止仇恨言论而试图禁止言论自由，因为这个往往会成为进一步的仇恨的催化剂。他说这些真实的动态亦都是美国强烈反对亵渎法和其他目的在于将言论定为犯罪的法律的部分原因，并且说这些法律亦都未能够解决偏执的根本原因。 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谴责，并且强烈反对最近公开和有预谋感是亵渎古兰经的行为，并且呼吁追究负有责任者。这项决议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9月至10月举行的第54届会议上，就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者暴力的宗教仇恨的各种驱动因素、根本原因和人权影响发表口头更新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在日内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有关乌克兰人在境内排除俄罗斯地雷的情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年半时间了，未爆的地雷和弹药可见于近四成的乌克兰领土里面。乌克兰的朋友日本、柬埔寨、波兰和美国正在协助乌克兰进行排雷工作。美国之音记者贡加泽最近是到访了波兰的一个设施，柬埔寨的专家在当地培训乌克兰紧急事务工作人员使用日本的排雷设备。下面是贡加泽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报道。
上个礼拜在波兰的一处设施，来自柬埔寨的专家向乌克兰紧急事务局的阿尔谢尼迪阿琴科和同事示范怎样使用排雷设备。迪亚琴科对记者展示了日本制造的先进地雷成像系统是怎样运作的。他说你可以看到地面里面的金属物体还有面积轮廓，这个是用探地雷达之后，我认为这个是一枚杀伤人员爆破地雷插入地内超过两厘米。如果你看屏幕，你必须判断这个究竟是地雷还是只是一片金属。先進的排雷裝置對烏克蘭來講是至關重要。據烏克蘭政府估計，俄羅斯侵烏戰爭帶來的未爆炸的地雷和彈藥可見於四成的烏克蘭領土。迪亞琴科說，目前我們迫切的任務包括個人防護設備、排雷裝備和好像 ALIS 這樣的金屬面積探測器。柬埔寨地雷行动中心正在培训乌克兰排雷人员，在柬埔寨上堂之后，这批人员前往波兰接受最后的培训。柬埔寨地雷行动中心副主任奥姆普姆卢解释说，柬埔寨近30年的战争在1990年代末结束，但是柬埔寨至今一直还在到处理战争带来的地雷和未爆炸的弹药问题。過去十年來，經驗豐富的柬埔寨排雷人員在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大顯身手。他說烏克蘭必須要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專長、培訓、設備和支持來解決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會有很多的問題，考慮到那裡的局勢，我認為這個會是一個大問題。柬埔寨雖然通常向俄羅斯和中國靠攏，但是卻加入了近100個聯合國成員國的行列，共同發起一項決議譴責俄羅斯的入侵。柬埔寨的專家參與了排雷項目，並得到日本政府和研發人員的支持。 ALIS 的研發者佐藤元一說，烏克蘭今後幾年可能需要大批這種設備。他說即使是戰爭結束之後，排雷行動也必須持續下去，或許會超過10年。為了加快這個行動，我希望 ALIS 能夠做出貢獻。確保土地的安全將為一項複雜、昂貴和長期的努力。好幾個國家包括了美國、德國、加拿大和法國向烏克蘭提供排雷援助，日本今年撥出了4500萬美元支持在東歐國家波蘭展開排雷行動倡議。聯合國和烏克蘭經濟部最近的估計顯示，在烏克蘭清除現有的危險物質可能耗資超過300億美元，而且或許將會耗時幾十年才能夠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东欧记者站主任麦罗斯拉娃贡加泽发自波兰华沙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播出美国之音对于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秦刚消失之谜》，习近平会处理他吗？ 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习近平权力班子当中一名重要成员中国外长秦刚已经超过20日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猜疑不断。官方说秦刚健康有问题，因为健康缺席东盟外长会议。不过最近社交媒体疯传秦刚陷入一宗逃色丑闻，在他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和凤凰卫视一名女主持有染，两个人还生了一个仔，暂时无法证实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但是秦刚的身体看来并不错，即使有病应该无大碍。鉴于外交事务的繁忙和重要，久不现身平息传言是有些不合逻辑，这个令到外界质疑官方有病说只是一种托词。假使未来几日官方仲未有秦刚会见外宾或者出访等等的报道，大多数是说明秦刚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可能不轻。而中国在当今全球的地位和分量，在公众视野离不开外长身影，迟迟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非常奇怪的，只能够解释了有问题。这个问题或者不是男女的情爱，而是其他，例如权力斗争或者涉及贪污腐败等等。但是后两者的可能性应该不高。秦刚接任外长刚刚过了半年，还兼任国务委员，表明是深得习近平的器重。除非在外交上违背了习近平的旨意，犯了方向上的错误，否则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去虎视眈眈他外长的位置。再退一步，即使有人想对他搞事，亦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不能够冒失。秦刚亦不是太过可能在这个时候被人捉住有贪污腐败。秦刚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担任驻美大使之前虽然做过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外界并不看好他成为外长。即使腐败能够腐败到哪里，当他知道自己被习近平看中将会成为外长人选之后，想必会是很小心，不会跟腐败是沾边，因为他清楚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对眼，包括纪检部门、外交部的同僚，特别是竞争对手以及大众是看着自己。如果稍有不慎的话，这个外长就不轮到他了。所以如果秦刚确实有问题，传言和女主持人的不伦之恋的可信度很高。对于中国高官来讲，有一两个甚至多个情人是很普遍的事。众多官员在被查处之后都会通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百姓的一般认知亦是官员有情人都是家常便饭。秦刚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亦是很正常。这种事情放在西方国家的内阁成员或者国家领导人身上亦不是少数。这个是人性使然。正因此，一种睇法就认为，如果只是男女问题，冇咩大不了嘅啫。习近平会放佢一马。之前张高丽唔系亦冇受到中共党纪处分咩？不过，假如传言调查之后属实，咁而家就话秦刚会平安落地咧，可能会有啲早啦。咁原因在于习近平时代嘅政治生态并不一样，咁对官员嘅政治要求极严，必须要做到政治正确。所谓的政治正确包含四层的含义的。第一是对习近平本人，对党要绝对忠诚。第二就是不能够贪污腐败，要廉洁。第三是敢于担当，有斗争精神。第四就是为人正派，个人道德和修养上要洁身自好。前两者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后两者亦并非可有可无。正人是要先正己，要求百姓做一个好百姓，官员就必须要做百姓的道德表率，成为一个好官。虽然实际能不能够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必须要这样做要求，并且要这样的宣传，否则就不会在腐败官员的通报当中加上男女作风不正这一条了。秦刚作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习近平亲选的外长，如果在生活作风上不正派，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被证实，习近平当然可以当作是一件小事，或者用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作为理由是保他过奸。而习近平如今是说一不二的权力，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人对此亦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习近平真的要这样做，就要考虑和他的官员政治正确的严格要求互相冲突的政治后果。这个同没有处理张高丽是并不一样。后者虽然职位比秦刚要高，但已经退休。何况同彭帅算是你情我愿，只不过彭帅有一个名分就不能够比。而此外，张高丽在主政深圳的时候，据说是非常照顾习近平母亲，同埋习近平交情都不错。如果习近平要给张高丽一个党纪处分，怕不会令到他赢得铁面无私的赞誉，反为会被人尤其是退休元老诟病，说他小题大做，不近人情。习近平在政治上恐怕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不处理秦刚，形势就是刚好相反，会为党内多数官员和民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只要是他的亲信，无论做什么最后都会没事，从而削弱习近平对官员政治正确要求的正当性，使到更多人对他的反腐和用人是产生质疑。虽然很多人实际知道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用人只用亲信，但是习近平还是要这块遮丑布的，不想被公众认为他的反腐和用人纯粹是出于个人私利，是从保权出发。表面上习近平还是要令人相信反腐和用人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做事的公道和公心，保秦刚会令到他靠欺骗宣传扣足起来的话术是打破，对他的政治得失是需要权衡的。而另一方面，保秦刚还可能令到习近平的亲信出现一种错觉，以为今后不理出什么问题，习近平为了巩固本身的权力都会保他们过关，从而更加无所顾忌。习近平要考虑这种道德的风险。习近平不是太可能去保秦刚，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两个理由，亦在于他的私生子是在美国出世的。按照美国法律，这个婴儿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秦刚就成为美国人的爸爸了。咁喺中美对抗嘅背景之下，习近平显然唔希望企喺抗美前线，咁自己嘅外长同美国有任何一啲个人嘅利益同瓜葛，咁你做咗美国人嘅爸爸，咁仲会唔会全心全意執行我嘅旨意呢？呢、这个唔能够唔令到习近平对秦刚嘅忠诚产生怀疑㗎。即使秦刚向习近平保证亦冇用，或者将呢个細路仔嘅国籍改为中国，亦打消唔到习近平因呢件事对佢嘅怀疑。何况秦刚外交部的竞争者或者习近平的反对派一定会捉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习近平递交他的一些黑材料，他们不可以直接去攻击习近平，也不敢攻击习近平，但是可以藉这个情况去怂恿习近平不能够再用秦刚是会去做的。外界这个时候突然间传出了秦刚的逃色丑闻，就会解释了中共党内或者外交系统内有人想蠢蠢欲动，利用这件事去做文章。如果是这样的话，习近平亦会警觉事情是不是会冲着他而来，目的是要削弱他的威权，从而反而令到他下决心要保秦刚过关。个中的原因就是在于，如果不保秦刚会产生另一种政治后果，令到他的亲信觉得跟着习近平亦不安全。一个看上来并不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但就是因为习近平要顾忌舆论影响或者平衡党内的关系，导致仕途夭折。习近平亦太不照顾亲信的利益，使到他们会重新去评估和习近平的关系，对习近平产生某种的裂痕。当此用人之际，习近平应该不希望看到他的亲信队伍出现这种情况。以上述的理由就可以说，保不保秦刚以及怎样去保秦刚，习近平已经处于两难的状态。不过综合考量，习近平不保秦刚的可能性更大。假使证实秦刚确有其事，当然如果秦刚的问题比传言更加严重的话，好像一种说法就认为涉及间谍，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几乎肯定习近平不会保他。但是即使最后证明传言是乌龙一场，秦刚的仕途虽然不受影响，但他名誉已经受损。就此而言，秦刚怎样都是输家。输家还有习近平， 秦刚嘅消失所以广受瞩目，唔单止系传言嘅刺激，亦系因为呢个系二十大习近平建立新嘅权力机构之后出现嘅首宗高官八卦事件。咁好多人希望从中睇到习近平政权嘅某种不祥信号。呢件事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一个常识，就系极权统治之下，政权本身系具有高度嘅不确定性，以致涉及任何一个高官不合常理嘅举动，都会引起公众对呢个政权无限嘅联想。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略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嘅内容。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